叫做为何说神爱您。可能很多基督教的朋友都会说神爱我们，但是如果问他说神为什么爱你不爱他呢？我指的他就是其他没有来到还没有来到教会的这些人。甚至很明显，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出来，神啊喜欢某些人也讨厌某些人。到底这个跟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会堂里面坐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但是小弟建议在座的好朋友，如果翻圣经对你来讲是一个干扰，那你回去再练习好啦。我们这上面有投影机，你也可以直接看上面来思考，可能会比较清楚比较流畅。啊，如果方便翻圣经或者觉得这样子比较顺的，那就翻了齁。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的一到二节。使徒行传四章一到二节，小弟来念。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第二节，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阿们。啊，这里说使徒，使徒就是耶稣刚出来要传福音的时候，借由祷告特别拣选出来的一些人，给他们特殊的称谓叫做使徒。这些使徒承接了耶稣的道，也承接了耶稣的使命，也结束了承接了耶稣的托付，后来建立了神的教会。大家看到这两句话，就是2000年前这些使徒刚在耶稣升天之后出来传道做见证的一个状况。所以使徒对当时在他们面前百姓说话的时候啊，这里有一些人叫做祭司们、守殿官和撒都该人，他们并非是信耶稣的。那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其实在2000年前就是人家所谓大有学问、大有地位的人。那这些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他们的反应我们看出来了，他们觉得惊讶，他们觉得诧异，他们很稀奇。稀奇什么呢？就如同第二节所说的，稀奇这一个叫做彼得啊，也是这一个使徒，他说话的内容以及他的表现。所以我们发现，原来一开始被耶稣所拣选的人怎么样呢？我们继续看后面，我们请看使徒行传四章的13节，看后面13节，这就是他们的反应。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阿们。所以这些原来大有学问、大有地位的，发现在前面大家论述而且感动百姓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啊？这里有两个人叫做彼得、约翰，他们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知道他们的背景。所以第一节里面的这些人啊，他们稀奇什么？这些被耶稣拣选的人原来是怎么样呢？都是别人一开始看不起又是没有学问跟地位的人。那到底这个彼得、约翰本来是在做什么的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请看马太福音第四章18节到22节。马太福音四章18到22节，可以的话就出整段，好。看上面也可以。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19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20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21节，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阿们。耶稣就是我们基督教，我们教会所称的神，他是2000年前神道成肉身来的基督，就是救世主。所以基督拣选了这些人，我们刚才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拣选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发觉耶稣拣选人跟人在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如果今天让我们来选什么样的人最好来传福音，最好来做圣工，我们人总是喜欢选择那些有能力、有学问、有财富、有外貌的，甚至有气质的。但是神选人是这样子吗？我们可以说神选人不看这一些，而是看人的心。看什么心呢？难道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的心都一定比外面那些还没有来教会的人的心要好吗？ 其实我们在讲更清楚一点，而是看一个人将来的心，甚至还不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再一起来想到圣经当中所说的一个人物，也记载在3000年前圣经的经文里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 Google 都看到的这个以色列人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大卫。这一个叫大卫的人啊，他还在没有当国王之前，圣经记载从什么时候开始记载？从他大概是一个13、14岁在草原上自由自在的牧羊少年就开始写到他了。那个时候他还在草原上牧羊，只是一个年轻人。但是圣经记载神命令他的先知，这个先知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撒母耳，叫他的先知撒母耳去为他选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将来要成为王。但是当时啊，大卫有7个哥哥，在先知到他家的时候，这7个哥哥都站出来了。我们相信啊，这7个哥哥啊，跟这一个叫大卫的人同源同种，应该有些人长得比大卫还英俊还好看，有些人长得可能比大卫还要高大还要健壮，有些人可能看起来更加的气宇非凡，气质不俗。但是呢，原本先知也想选那更好看的，想选先知自己看得上眼的，但是神的启示就不一样哦。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经文怎么记载，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6章的5到7节。撒母耳记上16章的5到7节，16章第5节，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第6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我们看第7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阿们。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接近3000年前呢、啊，这个撒母耳先知到了这个叫耶西的人家中，这个耶西就是后来大卫王的爸爸。到耶西的家中啊，他看到了有7个年轻人在他前面，就是7个大卫的哥哥。他看到这7个哥哥啊，撒母耳心中有很中意的哦。他一看再看啊，啊哦，一定要惊这个，就是他啦，我看人不会看错的。可是啊，发觉神告诉他不是这样子，于是他警觉到一件事啊。这个先知撒母耳就问了耶西这个老人家说，诶，你的儿子全部都在这里吗？就是这7个而已吗？原来才知道还有一个小儿子，就是那个后来成为伟大君王的大卫。结果啊，他在外面牧羊，那赶快把他叫回来啊。叫回来之后，神告诉他说，就是这一个。难道其他的7个哥哥比不上大卫吗？以人的条件，以人的眼光来看，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到底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既然各位好朋友今天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稍微认识一下。我们一起来看旧约圣经生命记17章，生命记10章12节到17节，生命记10章12到17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这段经文有点长，但是小弟来讲解。如果刚才你看过了还有点印象，我们再回想刚才我们看到的12节说什么？ 神向我们人要的是什么？注意这里神开出的条件哦，这个都跟我们内心跟态度有关，对不对？神要我们所要的就是敬畏这一位神，遵行他的话，爱他，尽心尽性来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神要的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后来的经节说啊，神从万民当中拣选这些百姓的列祖，也拣选了这些百姓。最后一句话我们再来看，看十七节，看十七节。所以神啊自己讲的，这不是人讲的，神自己在介绍自己，他说，所以我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什么叫做以貌取人？不像人看人啊，不像人用人的条件跟方式在筛选人，叫做不以貌取人。什么叫做不受贿赂？也不会因为你今天啊奉献比较多啦，好像做工比较多啦，向神求说，神啊求你用我，求你选我，求你让我担任什么职位，神也不受人影响，叫做不受贿赂啦。不以貌取人就是神有神自己的条件，不受贿赂的是神不会受你任何以及任何人的行为影响，神早有定见。因为前面告诉我们啊，神想要的是什么啊，各位好朋友，神原来拣选的只是一个将来愿意相信跟谦卑的心。我们讲到的这两种心，甚至在神一开始在爱我们，神一开始在感动我们，包括在座的慕道的好朋友们，你们来到这里，你虽然还不算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你来到这里，其实是神已经爱你了，神在感动你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坐在下面的好朋友，我们都想说，诶，我还没有完全认识这个神呢，我真的有敬畏他吗？我还没有决定要服侍他，我还没有决定要属他，那他为什么爱我呢？所以小弟说啊，神一开始在爱我们跟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一定有刚才小弟所说的那两种心跟态度呢。我们想想，世界上的人看人用什么条件来看人？一个人的才能，一个人有没有健康？不健康，你什么事也不用做嘛。一个人有没有钱？因为他能赚这么多钱啊，除非他是继承来的，不然就是代表他非常的有能力。一个人的学问，那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才能、健康、金钱、学问，以及我们所看到的，包括有一些继承来的外貌，还有一些气质，这些怎么来的呢？这些也不是人自己靠自己就能够得到的，本来这一些圣经告诉我们都是出自于神。所以你今天有这些啊，也不用骄傲，也不用觉得跟别人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因为这些都是神愿意你才会拥有的。所以拥有的人没有什么好骄傲的，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包括智慧，包括口才，包括能力，包括金钱，包括产业。但是对我们人来讲，在座诸位跟小弟一样都是人，对我们人来讲，只有一种东西是要我们自己生发的，就是对天上的神那一个相信以及顺服的心，还有对神谦卑的态度。顺服的心和谦卑的态度，而圣经告诉我们，这才是神想要的，这才是神所喜爱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现在来看旧约圣经，旧约圣经诗篇51篇的16节到17节，可以看上面哦。旧约圣经诗篇51篇16到17，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3000年前一位作诗的人受神的灵感动所写出来的，神也留给我们啊，表示这个祈祷的内容是符合神心意的。所以神这里告诉我们说，忧伤痛悔的心在神面前谦卑，这就是忧伤痛悔。另一个神拣选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圣经经文告诉我们，单只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的19节，请看约翰一书四章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 先爱我们，不是神仙哦，行心疼咱啊。为什么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为什么我们能讲述这样的道理？为什么你会开始会这种体会，甚至已经体会得很深刻，都是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神先爱了我们，甚至在我们还没有很爱他，也没有爱他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跟我们讲述一样的道理。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这里的弟兄当然指的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已经接受受罪重生洗礼的。这里说因为我们是蒙拣选的。当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还是会稍稍觉得奇怪，为什么主耶稣拣选我，感动我到这里呢？为什么主耶稣不选其他那一些我看起来比我更好的，比我更优秀的，比我更配得的呢？他们比我更善良啊，他们比我更谦卑啊，他们比我更热心啊，他们比我更对宗教投入更多的精神跟时间。为什么神没有拣选他们，就拣选了我这样的人呢？难道我有什么可爱或胜过其他人的地方吗？主耶稣为什么爱我？小弟先来讲一个我听过的故事啦。有一对弟兄，他们的母亲很早就离世了，而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富甲一方。这对弟兄身为哥哥的看起来憨厚老实，但是弟弟看起来却精明能干。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这一对弟兄感情很好。做弟弟的知道哥哥因为正直老实而且温和，所以老是被其他的人欺负。于是啊，他看不过去，也常常为哥哥来出头，又常常主动带着这一个他的哥哥到处玩去交朋友，所以说感情很好。虽然后来这一个做哥哥的他没有其他的技能，于是他的爸爸就送他到国外海外去读书很多年，后来拿了博士啦，在海外的大学做了教授啦。而弟弟呢，他不喜欢读书，但是他头脑相当的灵活，所以就被留在父亲的身边学习经营公司。突然有一天，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老父亲死了，心脏病死了。这个哥哥得知消息，急忙的安排之后从国外回到国内来，回到家中。没想到一回到家中，迎接他自己的却是拿着一纸法律声明的弟弟。原来弟弟后来查出来，这个大自己十岁的哥哥是当时父母还没有怀他之前所领养的。所以这个弟弟啊，才跟死去的父亲他有血缘关系，而哥哥并没有。现在为了这庞大的遗产，所以弟弟拿了这纸律师的法律声明到哥哥的面前来，意思是这些财产全部是我的，没有一个是你的，虽然我还可以叫你一声哥哥。哥哥虽然对弟弟的绝情感到伤心，但是哥哥知道自己并没有立场说什么。又经过了大概二十几年，哥哥最终成了国外知名的学者与教授。但弟弟呢，他不止经营到公司已经破产了，连他的妻子跟孩子都背弃了他，最后还因为这样子生病以致半身不遂，只能坐着轮椅。海外的这个哥哥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他安排了自己的工作，把他的工作辞掉退休，回到了国内，亲自去找到了这一个弟弟，然后经过诸多的安排，把弟弟接到美国的家中去照料。有一天他们两个站在一起，哥哥推着弟弟的轮椅到外面去晒太阳，弟弟就开口问哥哥说，你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吗？哥哥站在后面说，知道啊。弟弟又说，即使我现在愿意， 我也没有任何的公司，任何的钱财可以跟你分享了，你知道吗？哥哥说，我知道。弟弟又接着说，就算我现在想要，我现在连手都举不起来，我不能帮你，也不能帮你出头了，我还会连累你，我也不能陪你到处去玩，你知道吗？哥哥说，我也知道。弟弟于是叹了一口气，流下了一滴眼泪。我们的情分，在我拿着那一份法律声明来到你眼前的时候，早已经断了。在我夺走你那份遗产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心里面已经不再认你是哥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血缘，所以你没有义务这样做，现在来照顾我，你知道吗？弟弟坐在轮椅上开始嚎泣起来，他连举起手来要擦掉眼泪的动作都做不到。但是在后面，哥哥却带着微笑温柔地说，你说的一切我都知道啊。弟弟抬起了头来，勉强地转过头看着哥哥说，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照顾我呢？为什么呢？哥哥这时候也低头看着弟弟说，老弟弟啊，虽然我知道你一切都没有了，我们也没什么血缘关系，你也不是我们当初年轻时相处那样子的个性以及状况，但是你知道吗？这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起我们的从前，甚至在我们还没有今天重逢之前，我一直在想着我们重逢的状况。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我只能告诉你，原因就是因为我爱你呀，我爱你，所以我把你接来照顾了。小弟听的故事就是这样子。我们也当想想，我们常常说我们爱谁，爱谁，到底爱的是什么？是这个人的好个性吗？还是这个人具有的某些条件？还是只是因为这个人跟我有血缘关系？还是因为这个人将来有帮得到我的地方，他对我有好处？我们爱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句经文，继续再来思考这件事。我们请来看旧约圣经生命记第七章七节跟八节。生命记七章七节跟八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阿们。所以我们看这两个在3500年之前留下来的经文，3500年以上了、当时在旷野中，以色列的百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他们或许会想出这个问题啊，他们没有比我们的智商低啊，他们或许没有汽车开啊，或许没有冰箱用啊，他们的智慧跟聪明没有比我们差啊，他们在想说，诶，为什么神这么爱我们？为什么神为我们做这么多呢？这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们以色列人啊，所以他们有这种疑问。于是神借着先知摩西告诉他们这两句话，神说，天上的神专爱你们，没有爱其他的人，拣选了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怎么样啊，不是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不是因为你们的文化进步，也不是因为你们的气质比别民族好。第八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只因，看到了吗？第八节这两个字你要圈起来啊，神为什么爱这些人？为什么爱我们？只因神爱你们。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来想，比如说我们爱某某人，为什么爱某某人？你再仔细想，今天说为什么你爱一个人，不管这个人你想到是家里面的人，或外面的人，或某一个亲戚，或你的儿女，或你的父母，为什么爱他？ 可能是因为他的外表、他的气质、他的才华出众、他的气质不俗，或者是他某些令我们觉得很特别的条件或地方，这些条件或地方会吸引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爱某一个人，又或者是因为他就跟我们有血缘关系嘛？我就不得已还没住这会一个我老爸老母，一个我阿公阿嬷，一个我生我孙啊，是不是这样？我们说我们爱一个人，接纳一个人，一定是有一个原因，或许是血缘，或许是关系，或许是刚才小弟讲的，他有某一些条件或某一种有形无形的特质，能够让你觉得舒服喜欢。所以说到底啊，我们继续再往前推，当我们人在说为什么我爱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是出于自我，因为跟我有关系，这样了解吗？因为对方让我们感到快乐，因为跟他相处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满足我们某一种需求，所以我们在说的比较闲一点，台语说比较闲，说的比较直接坦白一点。老实说，我们说我们爱某个人，通常不是爱那一个人，我们真正爱的是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再想下去，假如有一个人，他常常跟你说他很欣赏你，他常常嘴巴很甜夸奖你，他又常常来关心你，满足了你人际的需求，满足了你被关怀的需求，你就会很喜欢这个人，对不对？但是相反的，你现在想另外一个人，假如这个人批评你、轻看你、不喜欢你，甚至咒诅你，甚至扯你的后腿，甚至伤害到你跟你的家人，你会喜欢他吗？除非你不正常，不然一般人来讲，你会讨厌他，甚至会敌视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婚姻，很多的爱情，你知道吗？我们台湾啊，曾经是亚洲离婚率第一高的地方啊，现在还排名倒数第一、第二的。这么多人在结婚之前，难道不是因为有殷殷的期盼，因为确定两者之间的感情，山盟海誓走进礼堂里面吗？可是为什么原本很相爱的两个人，爱得很深的两个人，或者是一开始的好朋友，最后会变成怒目相向，有如仇敌一般？大家想为什么啊？也就是回到刚才小弟所讲的，我们一般人所讲的爱，常常是一种自我满足的结果。今天为什么我爱你？为什么我想跟你结婚？为什么我说没有你我会死？其实还是为了自己，因为自己的某些感受，因为自己某些契合，因为是考虑到自我的结果。但是我们继续想咯，现在要继续想咯。我们在讲的是神的爱，神为什么爱我们？神的爱又称为真理的爱，却不是这样子的。神的拣选与爱，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第八节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爱不是一种结果，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可爱，也不是因为我们比那一些没有来教会的人还要好。这里告诉我们神为什么爱我们，很奇妙，你也可以说很奇怪、很奇特。第八节一开始，只因神决定爱你，爱你到底，所以我们就蒙恩了，所以我们就被感动了，我们又被救赎了。神的爱本身就是一种原因，神的爱本身就是第一因，就好像神是自己有的，我们世界被造物，所有的人类跟生命的存在都是结果，被造的结果。可是只有神，他不是这种结果，他是自己有的，所以我们称呼他为自有拥有，对不对？他是第一因。一样啊，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感情跟爱，大家再回去好好的想一想哦，在这布道会之后，你想是不是常常是出于某种结果跟目的？可是神对我们的爱却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能够深切认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感到安心啊。因为直到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参与这一场布道会，来到神的面前，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你今天要来参加布道会，有先花1000元的门票钱吗？ 你今天要来参加布道会，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告诉你，所以你参加之后一定要奉献吗？那为什么在这里？你有感动，拨出时间来参加了。在这里听到的这些话，这一切都是出于主，出于这个神，又因着你慢慢萌生的信心。我们来看圣经继续怎么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来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八节跟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跟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阿们。请注意，这个2000年前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所赐的意思就是出于神的意思了。所以我们得救是神所赐的，就是这是神的意思，是因为神决定要救我们，神决定要爱我们，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产生的结果。那我们的信心呢？是因为神爱我们才有的结果，这样了解吗？也因着这样的信心，并且神的爱显明出来，就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的代死，所以我们愿意，因为认识这件事，因为领受这件事，我们愿意因着他对我们的爱来呼应，产生更多美好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被感动了，也愿意渐渐的立志去行出一切这位天上独一真神所悦纳的善行。我们既然想要领受神的爱，那我们继续再来思考，到底神是怎么爱我们的呢？神是怎么爱你呢？我们来理解，来认识神爱的方式。经文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了，有时候我们希望神怎么爱我们，出现在我们面前跟我讲一句说我爱你，然后照着的愿望实行一切我所求所愿的，或许我们所想的爱是这个样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怎么爱我们，我们一起看旧约圣经西番雅书小先知书，西番雅书3:17，旧约圣经西番雅书的3:17，荧幕上也有。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大家来仔细想一想这个经节，神是这样爱我们的，怎么爱我们的？前半节在告诉我们他的存在是什么样的存在，后半节说他就是这一位天上我们诸天里的父，我们生命的主，独一的神，他在你中间呢，在我们中间怎么做呢？因我们欢心而喜乐。来，这里在告诉我们谁在喜乐，谁在高兴啊？不只是地面上他的百姓高兴，神会因你高兴他高兴。所以为什么劝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喜乐，对不对？因为你喜乐，天上的神就跟着喜乐。这一个经文就是这样告诉你的。后面呢继续告诉我们呢，说默然爱你，因你的喜乐而欢呼啊。有时候你高兴啊，只是淡淡的微笑，怕失态啦，不敢击掌，不敢跳起来。但是你能想象吗？这里的经文告诉你，天上的神会因为你内心真正的高兴，他在天上欢呼啊。你能想象神为你而欢呼吗？他就是这么爱你，他会跟你同乐，也会跟你同悲。所以我们应当谨记在心，我们独一的神如经文所示，是一个富有怜悯以及慈爱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的方式就是这样，是同理的，是常常没有讲出话来的，叫做默然不语的。所以有些人说，神怎么爱我，我怎么知道？他常常又不跟我讲，我一直祷告他也不开口跟我讲。好啦，可是他虽然默然不语，他却了解你一切的感受。怎么说？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4:15，请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4:15。因我们的大祭司，各位，这个大祭司是谁呢？看前后文就知道了，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救世主，独一的神。 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啊，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弟兄姐妹，这个神他不只理解我们、认识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感受跟处境。经文说，他在天上竟然跟爱他的人会一同欢欣喜乐，好像刚刚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所说的。不止这样子哦，那当你难过的时候呢？当你郁卒的时候呢？当你觉得很有压力的时候，你知道天上的神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3章的第9节。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3章的第9节。他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不是只有你在笑的时候，天上的神会为你击掌欢呼啊！你在地面上流泪痛心的时候，神在天上也跟你一起难受。你说神怎么可能做得到？神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信徒，神在世界上有千千万万这么多的人，难道他同时能够跟他们这样有同样的感受吗？对，所以人做不到。人只有一种心思，一种意念，你只能面对一个人，五个人同时对你说话，你就听不清楚啦。这就是神跟人不一样的地方。神可以同时听五亿人跟他讲话，一句话一个字都漏不掉。神可以同时跟五亿个信徒跟他们同样的感受，他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存在。而这里告诉你啊，你若在苦难当中，你在悲伤的时候，耶稣是跟你同理的，神是跟你有同样感受的。所以有一天你如果艰苦哀痛，不要忘了天上的这一个神是跟着你一起哀痛。当有一天你泪流满面，你要知道他必怜悯你，还要擦去你的眼泪。如果有时候你失望心伤的时候，他还要借着他的话语，留在圣经当中的慈言爱语来安慰你，使你重新得力。不过无论当我们是哀痛或喜乐的时候，我们或许不会觉察出他的声音与同在。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神常常是默默爱你，默然不语。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就知道了。我们来看约伯记13章的第五节，约伯记13章的第五节，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数千年前的圣徒约伯，他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痛到甚至没有办法用人的语言来表达，也不晓得再怎么样跟人诉说，跟神诉说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来要安慰他，要鼓励他，结果说出来的话反而让他觉得是落井下石，雪上加霜。所以他内心呼喊出一句心底话，我宁愿你们都不要出声音，这还算你们比较有智慧啊。有时候人在最悲痛的时候，需要的只是默默的陪伴跟理解，不见得是多余的话语。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来看旧约经文箴言17章的27到28节。箴言17章27跟28，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当然小弟不敢完全揣测神默然不语的原因啊。有时候或许对这一位神来说啊，赐给我们我们无法靠人得到的力量，赐给我们一个内心思维的盼望，或帮我们接下来安排我们的现况以及未来，对他来说更重要，比起几句话来说。可是我们人就常常是这样子，有时候希望人家说，可是说的不得体的时候，我们又怨恨人家为什么这么说。所以神采取了一种相对而且最有智慧的方式，常常是默然不语的来爱我们。但是当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只能凭着我们的信心而不凭我们的眼见， 才能够真正去领受跟体会这样的爱。因为爱本来就是看不着也摸不到的，所以我们更需要的是要保持一个灵敏的心来体验，来察觉，来了解神的爱是同理，跟你同理，而且是默然的。我们知道吗？现在我们坐在这里，那无所不在主耶稣的灵也在我们的身边，也在我们的面前，也在你的后面包围着你，他静静的爱着你，你能够体会到他的爱吗？主耶稣乐意赐给我们受圣灵的体验，来感受他的存在以及真爱。最后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再来解释神爱你的方式是这样，而且神的爱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性在。什么独特的特性？这一种爱不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爱能够比拟的。我们来看经文，请看旧约圣经耶利米书31章的第三节。耶利米书31章的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所告诉我们的。神说，我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永远的爱。请注意，神对自己的爱的形容是用永远的这三个字的形容词。我们想一想，在世界上，在宇宙当中，在我们所存的时间空间里面，没有一切是不会变化，没有一切是不会消灭，没有一切是没有终了的，只是时间多长多短。我们还活着所拥有的，我们不只谈那一些看得见的物质跟存在，我们还来谈那一种人家看不见形而上的，包括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所经营出来，我们所感受到，我们所拥有的亲情、爱情、友情。即使是亲情、爱情跟友情，各位知道吗？当这个情感当事者双方都不再存活于世界上的时候，所谓这些的情感顶多也只能留于文字的记录，也会化为乌有。所以包括连那看不见的无形的事物，在世界上也是有终点的，无论是当初的言之作作，或者是海誓山盟。但是只有一个条件能够让人的情感、人的联系永远的持续下去，就是我们所讲的爱。如何存续下去呢？当然就是借着那自由永存的独一真神耶稣基督。因为神的本性跟存在就是永恒的，他是自己有永远有的，借着他以及他所赐给我们永远立定在天永不废去的话语跟应许，我们的爱要如何永远存续下去？不可能脱离这永远的存在，就是神本身。也只有神有资格有条件可以说这样的话，就是永远的。我们其他讲都是讲好听的啦，钻石也不会恒久远啦，黄金也不会永流长，爱情也不会永不消逝，那个都是我们自己安慰自己，最好也不要拿来骗人啦。可是只有神才是永远的，神有条件说这样的话，而且他要实现这永远的爱，所以他来到世界上了。2000年前他为什么来到世界上？为了一切爱他的人，他流血代死，好除去我们灵魂生命当中的罪，让我们有机会来领受他的爱，来认识他，机会进入永生的神国，与他同在。最后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经节了，我们接着看新约圣经犹大书21节。犹大书21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各位在座的好朋友，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才有永生。我们只有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甚至引导那一些我们爱的人来到神当中，来到神面前，进入神里面，这样子你跟他的关系，你所经营的，你所宝贵的， 这一份情感，不论是爱情、亲情或友情，才有条件能够存到永远啊。所以为什么说传福音就是我们对人最大的爱，把神的道理跟福音传给自己的家族，传给自己的邻舍，传给自己的同事跟朋友，没有爱比这个更大的。因为你的目的是希望你跟他之间的情感，这形而上的连结是能够存到永远，没有第二条路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分享，第一个，主耶稣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外貌跟条件，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长相跟背景。主耶稣拣选我们是知道我们将会有一颗爱他、信他、顺服他的谦卑之心，又因为是他主动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里爱他。最后，主耶稣的爱绝非世界上其他的爱，他的爱就是原因，是第一因，而不是任何的结果。他能够充分理解、体谅我们，与我们同理，与我们同样感受，他是默然不语的爱着我们，而且直到永远。为什么说神爱您呢？亲爱的好朋友，你有稍稍体会到了吗？愿神开你的心，开你的耳。